新的一年我有一个新的系列，大概一两个月前我已经跟大家公布了这一件事。未来有一段时间主日聚会，如果是我讲到，我要给大家讲使徒行传，新约圣经第五卷书，四本福音书之后的使徒行传。可是我们今天第一篇信息，首先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六节。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奇印封眼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我相信这一段话是在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他在神的创造里面，他所造的世界，还有人类的历史上，以及神正在建造的神的国，或者我们叫天国，在这里面，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扮演了怎么样重要的关键的角色啊？启示录这段话，当然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性的、图画式的方式来表达真理，好像在提到说，这之前，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之前，神的旨意好像被关起来、被封住了，没有办法施行在地上啊。那个书卷，我个人相信是指着神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说的，可是好像他被关住了，被封起来，没有办法施行在地上。那是因为神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人，他是有他的心意的，他有他的目标，他不是随手这样做的啊。而神定义把他的旨意要行在所造的人身上啊，他对他们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圣经用各种方式来讲，我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想要把我们从木偶变成真实的孩子。那这皮诺丘这个故事，其实要表达的就是圣经里面这个。当然，圣经没有提到皮诺丘，他提的是我们要像耶稣啊，我们受造的属血肉的人，有一天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永生有份，这是神的终极的旨意。可是神做这件事被中途被拦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神在他们身上有这些旨意的人，他们转向了撒旦。这是我们知道伊甸园里面人类堕落的故事。撒旦亚当夏娃听从了撒旦的话，向他屈服，因此使得撒旦魔鬼的手得以伸进他们的生命里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用很简单的话提到这个，也就因此撒旦的手就得以伸进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而使得神的旨意无法成全。使徒老约翰在他的书信末了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需要知道，就是 这世界目前是像这样的，可是神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救恩这个福音的内容，神的儿子基督来取得人的肉身与人性，我们称他叫耶稣，而且他神使他成为一个代表，好像代表我们这个全人类堕落之后被玷污了的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性，然后他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带着我们众人的罪，还不只是这样，还把我们的老我，我们旧的生命，我们堕落的天然的己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个救赎就使我们得以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而基督成全这个救赎，他不但担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我常常喜欢说，魔鬼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以为他能够把神的儿子一起装进他的死亡的大布袋里面。可是彼得说，生命的主是不能够被拘禁在死亡里的。他从死里复活，当他冲开死亡的束缚出来的时候，顺手就把死亡的钥匙拿走了。这不是圣经说的，这是我说的，可是我觉得这样想很好。圣经至少这样讲说，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我们的主自己讲到他复活的时候说的，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以我喜欢说，当他离开撒旦那个死亡的口袋的时候，他顺手把死亡甚至把阴间的钥匙都拿走了。从此以后，死亡阴间都不在魔鬼的手中，你不要把它跟黑暗跟鬼连在一起，它是跟生命跟黎明盼望还有跟神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我常常在追思礼拜上讲这一句话。这个是人类的历史上，人类的时代里面最伟大的一件事，对吗？最大有能力的一件事，基督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升天，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且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的经历，从各样的囚禁里面得着释放。像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那一首《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就在讲到他用四节的歌词，它的原来其实有很多节的，但是就是讲到我们从各样的捆绑里面可以得着释放。我们可能可以有各样的捆绑，有一些捆绑我们不一定觉得那是捆绑。现代的基督徒被教导成常常会想到一些什么咒诅啦，或者是他有什么搅扰啦，只有这个他才想到有什么捆绑。其实捆绑可以表现成各个方面，你知道，我给你讲一个例子。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在美国的西北边、东北边，就是新英格兰的地方，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律师。他虽然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基督教的氛围里面长大，可他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可他已经在做律师的时候，神开始做工在他心里面，他心里面觉得踏不着实地，他有一个渴慕，所以他开始认真的读圣经。可他从来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在读圣经，在寻求神。因为在那个时代，虽然在美国是基督教的世界，可是其实旁边有不少人不是真基督徒，他如果很认真寻求神，可能会被嘲笑，所以他不敢。他在他的办公室放了圣经，旁边一定会放一本大本的法律的书，如果忽然有人进来，他会赶快把法律的书盖在圣经上面，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在读圣经。如果他要祷告， 他就会去把拿一张一个个纸纸揉一揉，把它插进钥匙孔里面，因为那个时代的钥匙是用这样插进去，是有钥匙孔的。你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捆绑吗？可是神继续做工在他心里面。有一天他对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寻找到神啊！所以那天他就跟律师事务所的同事说了一声，他就走到户外去，他附近就有森林，他就走进森林里面，要想要一整天祷告。他一边走一边好像在心里面涌出一段话，对自己说，说我今天如果没有找到神，我就不离开这里哈。然后他来到一个地方跪下来祷告，可是忽然有一个声音，他就觉得是不是有人在看他，所以就往前走，走到更深的森林，就两三次这样。最后一次当他又有一点声响，他又这样子的时候，忽然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你可以说那是我们的另类思想，你可以说那是圣灵对他说话。他对自己说，怎么像我这样一个卑污的罪人，连寻求神都怕被人家看见，这是在干什么？所以他就放下这一件事，就开始大声的祷告，不管有没有人听见啊。一会儿以后，他忽然发现他里面所有祷告的负担都不见了，甚至他开始觉得，我是不是堕落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得救了，根本不关心自己的灵魂了。可是连这样子的担心都没有办法盘踞在他心里面，他就觉得里面好像满到喉咙这样子，整个人是满的。所以他就没有继续祷告，就回到事务所，然后安安静静的做他的事。到了中午，他的同事出去吃饭，他告诉他他今天没有要出去吃饭，他留在事务所。他知道他同事一个小时后才会回来，他拿起一个小琴弹一点诗歌，可是音乐一响，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他就开始流泪，所以他只好把这些都放下来，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满到这里。整个下午也是这样，等到下班了，同事要离开，他就跟他说，我要还要留在这里一会儿。他送走同事，把门关上。我很详细的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位弟兄 Charles Finney 也是很详细的讲这个故事啊。他说他把门一关上，一回头就觉得他站在神的儿子面前，基督向他显现。他就在那一天被圣灵充满，那样子的，他的一波一波的浪潮，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这样啊。就那一天晚上，他整夜在那里祷告，然后有一个声音让他知道，他要开始这样为主做见证，服侍主，而且不再做律师的工作啊。所以第二天早上有一个教会的执事来跟他谈他委托他的事，他说，对不起，我不再能做这一件事，我现在开始只做基督的律师，就做基督的委任人啊。事实上从第二天开始，神借着他带起北美洲第二波教会历史上说第二波的 The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大复兴，这人叫 Charles Finney。 那是另外一种捆绑，对不对？可是神还是可以释放我们。基督的救赎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就是这样，那一道封住神的宝库，那个好像带着千古的咒诅的锁，就这样被揭开了啊！封眼的印被揭开来，神的旨意得以通行在世上，这是启示录接下去提到的话。而这个救赎的伟大故事，神强调的找了四个人 让他们以侍从的方式，神要他们写成我们今天的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而基督成全救赎之后，那个锁得以打开，印得以揭开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所发生的故事，路加把它写成《使徒行传》。今天开始我们要讲的这一卷书，四本福音书，从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以后，他怎么样传道，怎么样拣选门徒等等，一直写到基督钉十字架埋葬了，后来复活了，这四本福音书多半都结束在这个地方。而其中路加福音的作者，也就是保罗的同工，一个医生路加，他被神托付写了福音书的下卷，也就是《使徒行传》，来记述基督复活之后怎么样升天。他其实在路加福音结束的地方就稍微提到这一点了，可是《使徒行传》开头讲得更详细一点，基督怎么样升天，掳掠了仇敌，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是路加特别的记述。启示录五章第六节是今年我给大家的经文，你记得吧？我们再读一遍这一节经文。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的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启示里面记载了这一件事，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用很简洁的话提到救赎成全之后，神的旨意要怎么样通行在地上，借着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而这个后续的故事由路加写成使徒行传，基督在圣灵里面借着使徒们的行传做了哪些事被记载下来。使徒行传的英文就叫做 The Acts 是行动作为的意思，对吗？Action 这个字，也就是接下去的行动作为，用了很简单的标题讲，所以后世的人，有的人会说他是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我们中文就这样写，就把它叫做使徒的行传。可是也有的人认为那是圣灵的工作，称它叫圣灵的行传。来，我们来看看路加怎么写这一件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光这一段就有很多要讲的事情。今天我们先讲一点它的背景，可是我们还是先来读这五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是一个医生，用圣经里面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说法，他是一个外邦人，就他不是犹太人。 你知道全本圣经旧约到新约啊，大致上有40位左右的作者，当然也不是作者，真正的作者是神，是圣灵嘛。但是圣灵默示给这些先知师徒，叫他们写成这些后来被列为正典的经卷，有差不多40位这样的作者，唯一的一位外邦人就是路加，就是唯一的一位非犹太人就是路加、嗯、他是一个医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从来没有用他自己的第一人称讲话，从来没有，但他会把他跟整个团队连在一起讲，会用我们。所以你从使徒行传13章之后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变成我们，有我们的时候，一般学者相信就是路加也在场的时候。如果从这里看，你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从13章之后读到末了，你就会看见大致上是这样。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16章，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探望了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之后，接下去往哪里去呢？后来有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显给他，是他转往西北边的马其顿，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那个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啊。保罗看见马其顿意象的地方，路加记着说那个地方叫特罗亚，特罗亚。你读过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吗？这特洛伊战争听过吗？特洛伊战争的特洛伊，那个整个是一个区域，特罗亚就在那个区域里面，特洛伊战争那个特洛伊大概在特罗亚北边，可能数十公里、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啊。路加是在那里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因为从保罗看见马其顿的意象之后，接着就说保罗既看见这个意象，我们随即往那里去。路加开始用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那里的人啊。至于他怎么信主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只知道这一件事啊。可是当他们去了马其顿，保罗在那边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等等。之后，保罗再往南边去，去了亚该亚，后来就到了哥林多，记得吗？啊，他离开马其顿以后，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开始记载他们，所以一般相信。保罗建立了马其顿的教会之后，把路加留在那里牧养了当那里的教会。我个人觉得后来马其顿教会成为保罗最贴心的教会，因为只有他们会特别的关心到保罗的需要啊。我觉得有可能跟路加有关啊。路加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后来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在亚细亚服侍了3年之后，也就以弗所那些地方，他要回耶路撒冷之前，他去探望了马其顿跟亚该亚的教会。当他到了马其顿之后，经过马其顿之后使徒行传又回到我们啊，所以显然路加归队了。所以你可以大致上可以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1年半，还有他后来在亚细亚的3年，那大概有4-5年的时间，路加并不在保罗的身边。之后好像路加就一直没有离开保罗身边，一直到保罗殉道至少到使徒行传记载的末了。所以他随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后 后来保罗被抓起来，被囚在该萨利亚两年，他都留在当地。有可能就在那两年的期间，他采访一些人，收集资料，以后写成路加福音，当然也包括了使徒行传头大概十一二章左右的篇幅，都还在讲耶路撒冷教会，那是他没有亲自遇见的啊。十三章之后，保罗的宣教旅程，当然也有一段路加不在旁边，可他可能从保罗就可以听见。在后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以后，多半都是路加亲自经历过的。我这样讲，你有没有点概念？你不要觉得我讲这些很无聊，我希望我讲这些不是要只要给你这些知识，我想你这样听一次你也不太会记得全部，我其实是在示范给你看，你读圣经你也应该要留意这些事，自己去读，读出这些东西，你的领受就会不一样。以后保罗从该撒利亚被接往罗马，因为他上告于凯撒，路加显然跟着去。使徒行传二十七、二十八最后两章，保罗在船上的那一段经历，路加都在身边的。而使徒行传，后来保罗到了罗马，在那里又被囚禁了两年，使徒行传就停在那里啊。可是后来，从接下去保罗写的书信，他在囚于罗马的时候，至少我们今天知道他写过四卷书，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英文称他的四卷书叫《The Captivity Epistles》，我们叫它《监狱书信》啊。这四卷书，在这四卷书里面，保罗在问安的时候会提到路加，显然路加一直在他身边。我们不知道接下去发生的事，可是从保罗在腓立比书监狱书信里面写的话，有可能那个之后保罗被释放啊，保罗自己觉得他要被释放，但是好像是短期的获释之后，他再一次被抓起来，之后就被斩首殉道啊。而他在最后的书信，一般相信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保罗最后的书信是提摩太后书，他在最后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路加，说独有路加在我身边啊，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的话。这样你就对路加的后半生跟随着使徒的路程这些故事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你一定要自己去读路加福音，读使徒行传，像我刚刚告诉你的这些来读，你才会得到更深刻印象，好吗？我们不知道路加是在什么时候写使徒行传的，一定是在保罗被囚于罗马之后嘛，因为他写到那个时候，而他写信不是写给教会，他写给一个人，而且大概是一个有政治权势的人，一个高官，因为他称他叫大人哈，叫提阿菲罗大人，提阿菲罗。这个提阿菲罗除了出现在路加福音开头跟使徒行传开头以外，没有出现在圣经任何地方，事实上在教会历史的文献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可是有可能无论路加或者是保罗，因着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的特质，有可能使他们容易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哈，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当时罗马了上层社会的人士，而提阿菲罗可能是其中一位。路加曾经把他收集到的资料写成路加福音，有系统的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时候的故事，而他写路加福音的对象 也是提亚菲罗啊，这是路加福音一起头告诉我们的。现在他写了下集，就是使徒行传，也写给提亚菲罗，把基督成全救赎之后，圣灵怎么样降临，教会怎么样建立，福音怎么样传到万邦的故事，写成这一卷书。嗯，我们知道路加写给这个个人提亚菲罗的书信，显然后来流传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收得到，对吗？今天我们并不是在提亚菲罗纪念馆里面看到这个的，而是教会多年来两千年来传流下来的。我不知道是路加写的时候自己留了副本，那个时候留副本很不容易，你没有办法影印，也没有印刷，要全部要抄写的哈。我们不知道是他自己留了副本，还是后来提亚菲罗信了主，也成为教会里面的肢体，他把他收到的宝贵文献捐出来，分享给神的儿女，今天成为教会伟大的产业啊。我刚刚所讲的仍然在示范给大家看，那些伟大的神学家，那些在神学教书的老师，他们告诉你这些背景也是像我们这样去读出来的啦，他们并没有什么更特别的资料可以参考的。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资料哈，如果他们告诉你从哪里参考，也对你会有帮助。使徒行传这卷书不只是记述初代教会的宣教事工，它其实蕴藏了很多宝贝，我们将要在未来一段日子给大家讲哈。我们从第一章讲到末了，里面不时的会提到一些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题目，比方你会在里面思考圣灵工作的不同的面向啊，你会在那里看到当使徒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大概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啊，甚至你可以从里面读出一些他们生命里面的事，比方他们是怎么样等候神，等候神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还有你从使徒行传里面还可以读出一个东西来，就是从初代教会开始钱财在神的国里面有什么地位啊。像穆曼德利就曾经写了一本书，一本小书就叫做 Money 钱财，他主要是从使徒行传的四件事来写钱财的。神儿女在迫害当中他们怎么样表现，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读到，甚至你可以读到一点我们有时候提到的神的带领里面我们所说的禁止的原则是怎么回事。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来给大家分享这些事。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的开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你知道在路加福音他说提亚菲罗大人，这里直接称他提亚菲罗，可能从写路加福音到写使徒行传经过了一些年日，这个时候他很可能跟提亚菲罗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所以他就以平辈相称了。他所讲的前书显然就是路加福音，而那卷书路加福音的末了记述基督钉十字架受难，又从死里复活，而且应许门徒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从父所应许的能力要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以后被接升天。这是路加福音，如果你去看二十四章最末了他提到的话啊。而使徒行传显然就直接接在这个后面，虽然在圣经的编排上他们两卷书中间插了约翰福音进去哈，可是其实那个记述是直接接在路加福音后面。而路加福音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开头路加这样讲说，在这个期间就是基督复活到他升天的之间大概有四十天左右，路加说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复活的主跟那些使徒们吩咐他们，在他复活之后，应该是很棒的话，对不对？很要紧的话，对不对？可是很奇怪，无论是路加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或者其他的任何作者，没有一个使徒记载主复活以后吩咐了门徒哪些话。也许唯一，我不应该说没有记载，而是说我们几乎只知道记载的一件事，就是后来被称为大使命的事情啊，也就是差不多每一卷福音书的末了跟使徒行传的开头都记载主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啊。来，我们很简单的来看看这几处经文。马太福音28:18-20，马太福音28:18-20，你听人家讲过 The Great Commission 吗？大使命是不是这样说的？听过大使命这个词吗？人家鼓励你要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讲这个大使命。我现在读的四段经文就是大使命主要的依据经文。马太福音28:18-20，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吩咐他们遵守，不是指着吩咐的这一段话，显然马太记载这个是在讲到主一直吩咐他们的话，就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就提到主的教训啊。马可福音16:15-18，来，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后面马可也有提到主升天了哈，不是只有路加提到。路加福音24:45-48，路加福音24:45-48，这样你顺便记一下，马太福音一共有28，马可福音有16，路加有24，约翰福音有21，顺便记一下。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后面的话使徒行传会接续讲，就是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浇灌下来。约翰福音20:21-23，这一段讲到大使命的技术比较不太一样啊，可是应该列在大使命的吩咐里面。约翰福音20:21-23，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些是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并不是主交托给他们叫他们好好去完成再回来缴令而已，而是这将会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就是启示录所讲的神的七灵，我想那代表丰满的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的神的七灵，差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传这个福音。路加说，在那40天主复活到升天之间， 差不多四十天之久，他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我们唯一读到的几乎就只有这个大使命。四十天蛮长的，如果只讲这个应该一下就讲完了，而且他真的只讲这些吗？如果他有讲什么，应该使徒会记下来，应该我觉得应该特别的重要。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可能主没有讲太多话是能了解的，因为主曾经在约翰福音的最后晚餐之后提到说，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无法领受，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现在主虽然复活了，但是圣灵也还没有来，如果这个时候主有因此有特别的话给他们讲，那应该在那个之前也可以讲的啊。所以我个人有一个看法给你做参考，我觉得在这里说他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有可能包括用他实际上的作为来对他们说话，而不是只有说出什么话而已。因为在圣经里面，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没有太多记载主复活又跟他们讲什么话，但是却记得主做了什么事。其中一个点就是他复活又向门徒显现，他并不是就是回到他们中间，他是显现，而且这个显现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没有看见，忽然他就出现了，对不对？对吧？至少那一天他被钉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在房间里面遇见的就是像这样，而且显然他没有这样出现就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否则就不会说他又显现了，对不对？所以他复活以后时而出现时而不见，还不只是这样，形象样貌显然都改变，是不是？因为好几次记载他们跟着他，然后不知道他是谁，过了一会儿因着他说的话他们才认出来，或者因着他剥饼做的事他们认出他来，而且他好像不太受物质的限制，门都关了他忽然进来。所以我觉得主用一些行动作为表演给门徒看，稍微认识福音的本质以及他们将要传怎么样的福音。所以你不要只注意到他所说的像大使命那些话语而已，你也要读出他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那些事迹。而在那里有可能给我们更多看见基督复活带来的核心价值，那个包括了神将怎么样培植我们建造我们，因为他复活是出手的果子，我们也要都要跟着他。我们不要把这些只讲成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进永生而已，不，因为接下去使徒们写的书信都是在讲他复活以后借着圣灵临到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培植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是在教会里面的重点，而不是只有将来进天堂而已。而他们要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不是只要去传基督复活这个事实而已，而是要传讲基督复活真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而主在这里他没有用话语给他们讲，圣灵还没有来。后来保罗彼得他们将要用话语讲很多这样的事，可是在这里主实际上表演给他们看。路加也记载说那四十天主给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这个就不是大使命而已哦，讲说神国的事。你不能就解释说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国要临到人，所以你要去传福音。很多很多强调传福音的人都是这样解圣经的，可是在这里我相信如果是就那样而已，应该路加不需要这样记述。而且没有哪一个门徒记述了 主在那一段时间说什么神国的事情，要不然那应该是很要紧，对不对？他复活又讲说神国的事一定要记下来的，可是没有记。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个人这样的看法，他讲说神国的事有许多其实是他以行动作为来表现给门徒看，对吧？我们本来就可以用行动作为来讲说嘛，是不是？不一定要用言语嘛。嗯，也就是神怎么样彰显他复活的身体跟复活的样式，复活的核心价值，那是我们信的人有一天也都要得着的，事实上是神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的篇章，他说我们如今拥有的血肉身躯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所以主讲说的神国的事，我觉得是其中一个要点，是要让他们知道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将在我们的里面，包括我们的身体上带出什么样的意义，使我们被培植成能够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有全能的，所以我们讲的神的国其实就是大家习惯讲的天堂。你不要把天堂只想成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它确实是美好的地方，可是天国更要紧的意义是我们变得美好的人，我们要承受得起神国的全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变成那样，有一天进了天堂，我们可能很快就吵着要出去的，我们有可能无法在那边待一会儿。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荣教师那里去追求之前，就曾经借着几件事开始教导我这一件事。那个是我在之前我读圣经还有从一些属灵人的书籍里面读过一点，但是主让我有一些更实际的经验。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妻子偶然去参加一个聚会，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就带我们去参加。那是两位从美国来的美国的牧师带领的聚会。那个时在台湾，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太认识荣教士，那是在台湾很少有人讲圣灵的工作啊。我还记得那个带领的那个牧师在一个下午的聚会，我想他因为刚到台湾两天还有时差，所以当我们在前面诗歌敬拜的时候，他就躺在后面的长椅子上睡觉。那是在一个台北东区的一个浸信会的一个聚会，然后带领聚会的人开始唱诗歌，唱了一会儿以后，这个牧师醒过来了。为什么我知道他醒过来呢？因为他就走到前面，那时候还没有轮到他讲道，可他走到前面，好像被圣灵感动，一边带领诗歌人在唱，一边我们也在台下上，他台下唱，然后他就在站着讲台，还在开始在那边舞动他的身体。后来我参加荣教师的聚会，当然看过很多这些事，事实上今天的教会你很容易看到像这样的事，可是那个时候当他这样的时候，我里面就是有一种认知，一种感觉，我觉得那是圣灵的启示哈，就是好像我看着他，我想的是圣灵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运行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这件事，可是那就是一种领悟，一种感受在心里面啊。这是蛮属灵深奥的事情了哈。可是神启示这些也可以是用蛮平凡的方式，就差不多那一段时间我刚毕业，后来去当兵，有一次放假回家，我家在台中，我就去 参加了聚会以后，我就去台中的校园团契去看那边的辅导，因为那里的辅导是我的老辅导，我大学时代的辅导沈正牧师啊，就去那边看他。那时候他被派在台中，他也没有去台北信友堂的时候，他看到我很高兴，就抱了我一下。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那个时代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啊！我后来认识荣教师以后，我第二次除了我的妈妈以外，我第二次被人家抱是荣教师，可是第一次是沈正牧师沈哥抱我的，他就是这样一个爱的举动而已。可是我告诉你，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觉得爱是实体的 ，substantial solid， 爱是实体的。他没有说这个话，他就只是抱我一下而已。就是像这样，我拿我自身的经验告诉大家，我相信主在复活升天之间的四十天，他对门徒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给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应该会包括像这样，他的借着行动作为所表达出来的。而他升天之前最末了的话，是要他们等候圣灵的洗啊，这是接下去我们使徒行传所要记载的伟大的事件。他所吩咐而且显给门徒看的这一切，都将要由圣灵接受来成全在他们身上，以及后来要听从他们的话而信靠主的人身上。路加记载说，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你们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可是我们没有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任何门徒记载了主耶稣曾经预先说过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并没有，可能他们没有记，不过也有可能是这样。像约翰福音14-16记载的，主耶稣讲到圣灵宝会是要来，虽然那里从来没有用圣灵的洗这个词，可是有可能路加指的就是这个。我们之后将要看见路加在1-2把几个圣灵工作的词混在一起讲，他没有太把它区分。施洗约翰道士讲过这个话，我们都记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而主在升天离开门徒之际，明白揭示了下一个阶段，神要使救恩传到万邦，他将在未来许多的年日里面建立他的教会，建立神的国度，而这一切都将要起自这一件事。你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就是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我们所有的服事传福音宣教都是在这个根基里面，在这个带领里面，而不是主只是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去做而已。所以你如果想到大使命，你不能不想到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你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领受圣灵。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后面的几节，使徒行传1-6-8，使徒行传1-6-8，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会这样问，显然他们一直到这个时候都还不很知道圣灵来要做什么事。那本来就是嘛，主很清楚讲圣灵来将要带来的伟大的改变，圣灵不来，他连主自己都没有办法给他们讲得完全，所以圣灵来将要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你还没有经历圣灵之前，你不知道圣灵要做什么事是很正常的。我这样讲是因为当你期待你经验圣灵充满，不要有一大堆的框架认为神应该要怎么样做工，怎么样才叫圣灵充满，你不会知道的啦，你不知道是好事。 就像门徒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等候的时候，让神有机会给他们另类思想，让神有机会按他自己的方式做工。你也应该这样。他们问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在门徒的观念里面，大概认为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的呈现，更伟大的呈现。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一种观念，福音要传给万民，尽管主跟他们讲过。另外一方面，我想他们想的是地上的国度。我想他们想到的是大卫建立的以色列国。不过他们当然会认为耶稣所要做的更伟大，所以这些门徒蛮觉得荣幸，跟随了耶稣比跟随大卫还要伟大。耶稣当然比大卫厉害多了，大卫的时代地里出产很丰富，主耶稣直接变出食物来，比较厉害吧。大卫领兵得胜列国，主耶稣开口就鬼就服了他，连风浪都止住。大卫身穿锦衣，拥有许多金银宝石，而显出荣美，而主是从他本身就发出荣光，像太阳一样的荣光。好，所以跟随耶稣他们觉得很上算，比大卫的国度更好。你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我们也在里面有份，我们要成为约押，成为亚尼尔啊，成为这些大卫身边的大人物。主没有直接纠正他们，一方面我们刚刚提过，在圣灵临到之前他们本来就不容易明白，另外一方面主本来就是借着地上这些有形的国度丰富能力荣美等等，要来表征天上的国度。所以主没有纠正他们，但是主的回应把他们的眼目引向前面，他说但不多几日，但不多几日。就是你知道，这是今天我讲这篇信息的主题，但不多几日。你也有你的不多几日。那个时候他们将个别的领受圣灵，神不会像地上的政权建立一个国度，领兵征战等等，把百姓看成一个集合体啊。不，神把我们在神国里面每一个人看成像一粒种子一样，每一个人都个别有意义。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基督身体上一个独特的肢体啊。神的国也是从种子开始的，这就是使徒行传将要给我们讲到的事。使徒行传读到这里，今天我的进度只读到五旬节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但是五旬节早就来到了，所以今天早上你可以不需要停留在那里，你可以来得着像我们接下来就要唱的诗歌，现在就可以得着祝福，好吗？颂赞诗选306首，颂赞诗选306首，现在就可以得祝福。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事，无论在家里看直播或者在现场，我们多留一点时间祷告好吗？我们这一首诗歌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哈。
高宝血鲜被不破，现在就 现在就刻刻祝福，请听我们传奇寻哈利路亚，现在就刻刻祝福，我快悔改转向神，靠宝血前辈夫妇，现在就刻刻祝福，
请起立来唱。
上春来演技做基督信徒，他能做成大成，愿意使你圣洁无瑕疵，现在就刻刻祝福，请听我们传奇心哈利路亚，现在就刻刻祝福，我快悔改转向神，好宝血前辈夫妇，在十月那时候，难道你还要等更合适时机？全被救恩是无价之宝，愿你暂时领受，现在就刻刻祝福。
哈利路亚！
请听我们传奇寻哈利路亚，现在就刻刻祝福，我快悔改转向神。淘宝写前辈夫妇，现在就刻刻祝福，你带千万人都曾领受生命丰满福气，不被罪人只要仰望主耶稣，生命已经从天浇灌，这应许却是为你，现在就刻刻祝福，传奇寻哈利路亚，现在就刻刻祝福，我快悔改转向神，好宝血前辈夫妇，现在就刻刻祝福，
请坐。
但千万人都曾经受生命丰满福气，不被罪人只要仰望主耶稣，生命已经从天浇灌，这一曲却是为你，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祝福，请听我们传奇寻哈利路亚，现在就刻刻祝福，我快悔改转向神，靠宝血前辈夫妇，